恒长长出了一口气，擦了擦脑门上的汗，看了刘统新一眼说，刘大人，我们已经在码头镇西边的玉米地里找回了镖车和药材，有一车药材里呢还卷着250两黄金没带走，可见一枝花劫镖之后十分慌张。还有人来报说，案发的当天晚上有人在西大沟刨土，我派人去看，果然有刚刚刨的新土，就地又挖出了3000两银子。这些天我差不多把码头镇给离了一遍，可是一两银子也没再找着。延庆公，这65万两银子有4万多斤重啊，这一枝花既吞不到肚子里也带不走啊。我已经命人把好各个出城的路口，仔细盘查过往的人等，发现可疑之人立即扣押，他就是个土行孙，走了人也走不了银子。米孝祖也说，是呢，领了高大人的县命，卑职衙门里啊已是倾巢出动了，一枝花想把银子带出境那势比登天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邯郸城这么大的地方，怎么也不可能离得过来呀。所有的酒肆茶楼店铺庙宇还有秦楼楚馆都安排了眼线，要是能捉住一个人也许就好办了。刘统勋一直在静静地听着，不仅暗暗佩服李卫料事如神呢，他们果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找银子上了。听完二人的话，他冷冷地说，不是抓住一个，是要一网打尽。现在65万两银子其实是个饵，一枝花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弄到手的银子，他绝不会轻易撂开手不管的。要么呢就是埋起来了，要么就是窝在邯郸哪个同党的家里了。像这样普遍撒网，只能是海底捞针，徒劳无功啊。你们表面上好像是采取了明松暗紧的办法，但要无底放矢的话，暗的也紧不了，弄得时间长了就会人财两空。我既然来了，破案呢就要以我为主，从今天晚上开始我要搅一搅这个邯郸城，包括所辖的县城在内，茶楼酒肆庙馆殿堂所有能住人的地方，夜里要查他3次户口，发现可疑的人立刻带走审讯，把一枝花逼得没有藏身之地，要把他逼到田野里去，逼得他们连买粮食进饭店都提心吊胆的。说到这儿，他看了看米孝祖又说，依我看你们那个衙门里未必没有通土匪的，你这就回去立即召集所有的人训话，就说姓刘的来了，已经查出衙门里有通敌的，3天之内投案有功，否则连纸都不用请，便要在邯郸大开杀戒。是，卑职这就去派。说完转身出去了。刘统勋又看了看黄三太父子俩，黄老先生，天霸，你们和当地的豪门大户得打打交道，用江湖这条线纠根盘底，谁能助朝廷查出线索，将来结案的时候在奏折里保举入仕，顽名不化的与土匪勾结的要抄家灭门。这种事儿嘛，光兜圈子是不行的，捉住一条线索就要一追到底，就像捞鱼要稳准狠，没有捞不上来的，你们说怎么样啊？在场的人都佩服刘统勋办事果敢，雷厉风行，由衷地说，是，谨遵大人君命。 刘统勋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不动声色地看了看高恒，又说：
高大人，案子出在码头镇，你们住店，店有铺保，他们骗药的地方，房有房主，可疑的人难道还不收案审理吗？码头镇可是个不小的镇子，又是个三不管的地面，这些地方的镇长、巡检和三教九流、江湖豪客，没有不来往的。你审问过没有啊？
高恒扬着脸想了想，那些个可疑的人都送到邯郸来了，还没来得及审问呢。至于镇长和巡检嘛，案发之后，他们主动跟我们联系，还带着我们在码头镇搜捡银两来着。
哦，这么说，他们就一定不是可疑的人喽？他们叫什么名字？我写帖子，请他们来邯郸，今天晚上就用快马送去。
黄天霸忙说：镇长叫沙明祥，巡捕叫殷富贵。
趁着小星子磨墨的空，刘统勋又问黄天霸：镇月，你与此地有没有江湖上的朋友啊？
黄天霸听刘统勋叫自己的字，非常高兴，连忙说：
有倒是有一个，
回车巷有个叫朱少祖的，原先在京城走镖，和我们家倒是有点渊源。当年他父亲朱三卫跟他爷爷押了一宗古董，结果镖车在山东被窦尔敦给劫了，是我爷爷出面请两边吃了喝酒，窦尔敦才放了镖车的。我那时候才十几岁，再说这事已经过去快20年了，时过境迁，一来呢不知道人家是不是还记得那档子事儿，二来嘛，每天忙着跟高大人在码头镇寻赃银，所以就没顾得上去拜访呢。
还没等刘统勋说话呢，黄三太在一旁冷笑一声说：
你个小畜生，不知道哪头沉，你呀白在道上走了这么多年的镖，除了会和人打架，你还会什么？这种事他敢忘吗？
刘统勋急忙摆了摆手说：哎呦，久闻你黄家家法大呀，
天霸，这一路上黄老先生只想用鞭子抽你呢。
行了行了，黄老先生，事已至此，你光生气有什么用啊？这样吧，就用驿站的官轿，这会儿就送你们父子俩去回车巷，去拜望一下那位朱少祖。
黄天霸有些为难地说：哎呀，可是如今那朱少祖已经是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，他开着好几家大商号，经营绸缎茶叶生意，未必肯再插手江湖上的事儿呢。
哎，不要紧的，他家大业大更好，你们家帮过他家的忙，他也理应帮你们一次，金盆洗手又出来的也有的是嘛。再说咱们又不是逼他出来，是请他出面邀请此地三教九流里的头面人物出来认识认识，事儿办完了，他仍然回去当他的富翁就是了嘛。
说着话，小星子已经磨好了墨汁，刘统勋提笔在手，略一沉思，便写道：杀兄明祥见，仅于5月5日晚，略备佳酿，敬请光临，并请携殷先生、富贵兄同行，刑部尚书刘统勋。
写完递给义成：哎，快，用快马送往码头镇，今夜务必送到。
这，
义成答应一声下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只听外面传来了一阵筛锣声，李宝扯着嗓子喊着：
尊府大人有令， 今晚邯郸全城戒严，咣咣咣，若有在外寄宿者要备好铺宝，咣咣咣。
刘统勋笑着点了点头说，行，看来这个米孝祖办事还算雷厉风行。回过头来又对黄氏父子说，那么就请黄老先生父子启程吧。
高恒啊，一直在旁边看刘统勋处置公务，心里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他原想着刘统勋至少还得三四天才能赶到，没想到他是玩了命的赶路啊，来得这么早不说，一到邯郸便狂轰乱炸，四面开花的大干起来，既有敲山震虎引蛇出洞的举动，又有细致缜密的安排，高恒简直有点像在做梦似的，昏头昏脑的。刘统勋见这位国舅爷在那发愣，便笑着说，
嘿嘿，高国舅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，记住，当务之急是拿人，人拿住了，银子还能飞了不成？
说着再次提起笔来，铺开纸准备给乾隆写奏折。高恒一看不由瞪大了眼睛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怎么着，你这是要写折子，难道还不累？
刘统勋苦笑了一下，嗨，能不累吗？不过累也不能歇着，我得赶紧和你联名给皇上写一份折子，把处置的情报报上去。
哎，那等有了眉目再写不是更好吗？
哎，你哪知道啊，皇上一直惦记着这事儿，他心里着急呀。
高恒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没再说话，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
按照刘统勋的设想啊，大概三天之内就会有线索，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中午码头镇就传来了好消息。今天正好是端午节，刘统勋特意叫伙房多加了两样菜，一盘年糕，一碟碎冰糖，几个粽子，一小盘腌黄瓜和腊肉炒酸菜，还有几个杂合面窝头。刘统勋笑着对高恒说，哈哈，今儿是端午节，咱们不妨奢侈一些，但还是不能用酒，你要是闲着不自在，还回你房里吃去就是了。高恒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哈哈，甭介，我还是陪大人一起吃吧。说着拿起一个小窝头慢慢的吃着。
这刘统勋还说今儿奢侈一点，
可这些饭食对高恒来说可太清淡了。刘统勋又是个讲究食不言的人，拿起筷子便不再说话了。高恒看了看他，也只好硬着头皮只管吃饭。这顿饭吃下来啊，他自己都不知道都吃了些什么。见义成送来了毛巾，便站起身来，一边擦着手一边笑着说，哎呀，与君一席饭胜读十年书啊。我说延清公，您是钦差，驿站供应是有定力的，你干嘛这么刻苦自己啊？再说钦差在外边每天有五两银子的定补，省了也不归你自己。
哎，咱不说别人，那尹继善可算是个清官吧？
哎，人家不管在衙门还是外出，那吃菜讲究着呢。哈哈哈，谁不爱吃好的呀？我也爱吃好的。那年娘娘赐我一个火锅豆腐汤，嗨，我吃的是点滴不剩。哎，你想过没有？五两银子，够穷人一年吃的，能买一头壮牛。能盖三间草房，一顿把它吃了岂不有点可惜？再说啊，嗨，我也怕吃馋了嘴，上一次我还向皇上奏说各地驿馆拿着朝廷的银子不当回事， 倒出去的泔水，猪都吃醉了，满院子哼哼着乱转，请将供应上官的份力酌减一半。
哎，那皇上怎么没下旨呢？
嗨，皇上当时笑得前仰后合，后来说这是官员们自不尊重，刚刚下过以宽为正的诏书，要是收得紧了，怕人误会朝廷又要聚敛，所以就这么放下了。
俩人刚说到这儿，四太保廖富华匆匆忙忙地跑进来了，只向刘统勋和高恒扎了个签儿，便起身气喘吁吁地说：二位大人，老茂客栈的伙计二赖子被码头镇的镇典使给抓住了，还有码头镇的巡捕申二毛原来和贼人是一伙的，哼，叫这小子逃了，正在四处搜查呢，富春大哥和黄典使押着人随后就到了。高恒看了看刘统勋，见他拉着脸儿，没有一点惊喜的样子，心中暗暗佩服，就这份沉稳劲儿，着实令人佩服，怪不得皇上待见他呢。见刘统勋不说话，高恒张了张嘴又闭住了。倒是闻讯赶进来的六太保梁富云在一边摩拳擦掌地说：刘大人，您可真是料事如神呐，说不定朱少祖那边也能捞上了一诏来呢。大人，小的倒不是不愿意在您跟前站班，这些日子可着实窝囊死小的了，您老就叫小的跟着师父师祖一起去拿贼吧，求您了，刘大人。刘统勋慢慢站起身来，一边命人给廖富华倒茶，一边说：看来朱少祖那边也一定会有消息的，盗贼做下的这泼天大案不会一点不惊动邯郸道上的人物，只要事情有了眉目，拿贼的时候忘不了你。 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大门外一阵嘈杂，好像还有小孩吧唧吧唧的跑步声，紧接着就听有人喊着：快来看呐，拿住贼了，快快看呐。驿馆里的人听到喊声，一成一族厨子都跑出来站在廊檐下看热闹。
刘统勋料想是大太保他们把二赖子给带来了，便大步流星走出房门，黑着脸说：怎么着，干什么？这成什么体统？把闲人赶开，驿站里的人都各自回房。
高恒也跟在后边出来了，大声说：快知会邯郸县衙门派人来站班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准靠近驿站。接着就见大太保贾富春、二太保朱富敏和三太保蔡富清走在前边，那个二赖子被捆得结结实实的，吊在一根竹杠上，有两个壮汉抬进来了。这时候四五六七四位太保也已经迎出来了。梁富云见了二赖子那眼睛都红了，上去照屁股就是两脚，嘴里骂着：你个混账东西，你也有今天的你。刘统勋斜眼瞟了一眼二赖子，哼了一声说：给他松绑。这旁边几个义族答应一声，走过来就要给他解绳子。正在屋里喝水的贾富春快步跑出来了，笑着说：哎，兄弟们，慢着慢着，且慢动手，这解绳子也是有学问的，这大热的天儿，别说捆成这模样了，就是平常的五花大绑那也得慢慢解，这血都收到心里头上去了，猛然一松开非死不可。他一边说一边解，就像剥蚕抽丝一样，足足用了一刻钟才解开，笑着对二赖子说：瞧，我救了你一命，你可得说老实话。二赖子被捆的时间太长了，又捆得那么紧，左膀子脱臼了，他几次想伸手去抚一抚，可是都没能如愿，
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，抬起头来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
水。”
刘统勋给义族使了个眼色，两个义族像拖死狗似的，把二赖子拖进了上房。梁富云端了一碗凉水过来，照着二赖子的脸上就泼下去了，气呼呼地说：“给你啊，水有的是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天上下的，地下流的，河里的，井里的，足够淹死你的了。”见二赖子贪婪地用嘴唇舔着嘴边的水珠，刘统勋吩咐说：“来啊，给他水，叫他喝。”贾富春端来了一小碗水递给了二赖子，他端起来，与其说是喝，不如说是倒进肚子里的，还想再要，却不再给了。刘统勋把二赖子上下打量一番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原来都是好好的百姓，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呢？你家里有父母吗？有兄弟姐妹吗？别人都远走高飞了，你怎么偏偏还要回来呢？说起来也怪可怜的，才20多岁就受人蒙骗，当了贼，够苦的。”刘统勋先不疼不痒的说了这么一套，高恒不由呆住了，他看了看刘统勋，又看了看身边的几位太保，真不知道刘统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刘统勋见二赖子扬着脸，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转，知道自己的攻心战初见成效了，便又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佛说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我明白了。你之所以要冒险回来，是因为你还惦记着父母高堂，还放心不下你的兄弟姐妹们，可见你还是有良知的，还算得上是个孝子啊。”二赖子听到这儿，再也忍不住了，歇斯底里的叫喊着：“不不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事到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你就杀了我，杀了我吧！哼，你杀死我，我什么也没有说的，真的，你们快动手吧！”刘统勋冷冷一笑：“哈哈，杀了你，哎呀，杀了你那不太容易了吗？不过，死不死，要看你自己了。要说呢，我倒不稀罕你什么供词。当今皇上圣明，有如煌煌中天之日，几个小小的反贼如螳螂挡车，焉能逃得出黄冈王县吗？我是觉得你年纪轻轻的，上有父母高堂，下有兄弟姐妹，而且有衣穿，有饭吃，替他们卖命，哼，不值得。”说到这儿，他一抬头，发现黄三太、黄天霸父子俩和几个太保大步流星进了天井，知道准是他们那有了什么消息，便又说：“皇上乃仁厚之主，有好生之德，现在我给你一袋烟的功夫，你下去好生想一想，生死都由你自己来做主。好了，带下去。”这廖富华答应一声，便把他压下去了。